来学习来追求，一直的追求，一直的学习，不轻易的自满自足，不是自暴自欺，乃是一直的来靠着主向前追求学习。在圣经里头我们看见一些大的心智的表现哈，在我们看一节圣经，在士师记五章十五节，士师记五章十五节，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这里提到心中定大志，那么下边又在十六节下半节，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那么这里提到大志大谋，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呢解释这个大志大谋是认为这是不好的意思，但是这个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是正面的好的意思。那我们就把这个大志两个字拿来看，定大志。当时以色列人在底波拉巴拉的带领之下和敌人作战，在这个战争进行之中，有人心中有大志，他们有大谋，就是要得胜。当时以色列人很难得胜，从许多角度来看他们都很难得胜，但是在那个处境之下，他们有的人就用着信心，用着爱这个爱神爱同胞的心，他们就有大志大谋，结果打胜仗。他们有两个好的领袖，底波拉是个女子，这个女子平常被认为是这个软弱的，但是呢神设立她，她就不愿意辜负神设立她的这个恩典，她就奋勇向前，她就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而这是一个心智的问题，大志，因为信神，因为忠于神，因为要讨神喜悦荣耀神，一个弱女子变成了一个英雄，她的名字流芳百世，在圣经里头写在这里，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记得底波拉。这个底波拉我相信基督徒中间很少人不知道的，如果他不知道这个名字呢，他圣经知识考试不应该及格的。那么这是神特别安排这样的一个背景来鼓励我们，就是说被人认为软弱的人可以得到神的拣选，因为他有信心爱神的心忠于神的心荣耀神的心，就能够刚强壮胆做了大事，为神有大志。我相信神能用的人都必须有一个大志哈。你看小孩子开始念书的时候，到了五六年级就要开始写文章讲自己的志向哈，我的志向我们中间没有写过这个题目的请举手，我想大概没有吧，每个人都写过，老师也不会避开这个题目哈。最早作文大概就是这个题目，那这个对于学生啊很大的激励啊，让他开始想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 这样想的时候，老师都是鼓励学生要有一个高的目标，一个大的志向。那么这是老师家长对学生的希望期待要求。每一个为自己立了大志的人就比较容易追求上进，没有志向的人他就没有追求的目标，就心中没有那回事，得过且过，怎么样都好，一定是懒散的。有了大志，他要想去实现，他就追求努力学习上进，最后有好的成绩。所以这个下一代的志向一定要上一代去栽培，要把一个大的志向放在下一代的心灵里面。我们看见神在历史里面用的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的。我们想到伊丽莎，神大大使用他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一想就想到了，他说愿那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呀，这个口气太大了。以利亚是他的老师，他是学生，这样不自量说要被老师强一倍，我想他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就是他内心的一个追求的高标准的表现。愿那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么这个高目标是落空了还是成全了呢？真是成全了，成全。伊丽莎所行的神迹比伊利亚要多一倍。我们看见神用伊丽莎是非常的奇妙。他的这个大志，我相信对他整个的侍奉都有影响。我们想到约翰卫斯理，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他这个心志，你想胸怀世界哈，结果呢他的工作不但是遍布了英国，而且从英国伸展到世界各州，他的影响今天是在所有的教会里头继续的产生作用。约翰卫斯理任何一个宗派提出来讲到他的时候都是得他的益处，受他的感动帮助，所以他这个话全世界是他的工作的地区应验了，应验了，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受了他的影响。我在读这个宋昌杰的日记的时候，那么那个日记里面就引出来他写的一个支票，像他自己拿了一张印好的支票，那么他就在上面写10万人的灵魂，这是他要得到的哈。那么这是这个，那么向谁要呢？上边写是向神求，下边他签名，不是10万块钱，10万个人的灵魂，这是他的大志。后来在他日记里，他又把10万改到20万，神用他很大，各地许多许多的人听到信主悔改。追求，所以他这个心智也是同样的类型的。这个我们也想到，在宗教革命期间，在苏格兰有一个领袖叫诺克斯 John Knox K-N-O-X Knox， 他的祷告是出名的。在我神学院的院子里头，我在这个 Edinburgh 这个读神学的时候， 在爱丁堡大学的神学院的一个院子里头有 Knox 的雕刻的像做纪念。那么下面就有他的这个祷告，那个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对神讲的 Give me Scotland or I die， 求你把整个的苏格兰赐给我，不然我宁可死。这是他的心态，向神求就整个的苏格兰都能够从天主教的错误的控制之下被解放出来。但是宗教革命在苏格兰最后完全成功，那是他的心志。所以我们想到这些神所使用的人都有同一个心态，就是向神求大事。那么最后我们用这个 William Carey 他的名言做结束。威廉·克里被称为普世宣教运动之父， William Carey C-A-R-E-Y 他的一个出名的话好像一副对子一样，期待神做大事，有尝试为神做大事，期待神做大事，同时自己去尝试努力追求为神做大事。他的观念，对神的观念就是这是个伟大的神，所以我等待他做伟大的事，我为他工作应该求伟大的事成功。所以他真是为神做了伟大的事，很稀奇很稀奇的工作借着他完成了。我提过不久以前印度的政府为他出了纪念的邮票，不是纪念他的传福音的工作，因为印度政府不欢迎宣教士，乃是纪念他这福音的工作以外对印度社会的贡献。他在农村里面设立了100多间的学校，创办了2间大学，其中一间到现在还是出名的大学，而且把圣经翻成了好些种的印度的文字，是一个，而且他这个帮助了印度人废除了这个虐待女婴，是女的孩童，这个的那个这个的风气，是印度的社会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印度政府所以纪念他的一个理由。所以他把福音传开，对印度有了全面的影响，福音传开人得救，同时也有福音的一个必然附带的作用在印度的社会里面。他开始做7年才得一个人信主，但今天呢有3000多万基督徒在印度。所以他的这个格言实现了，期待神做大事，他真是期待神做大事，他也真是尝试为神做大事，他也真是做了大事，是神借着他做的。原来他是个提鞋匠，一个做鞋的人，这些事原来都不可能的，但是都实现的。所以这个做榜样的这个心智是个属灵的心智，不是一个血气的心智但我们从这件事得到很多的提醒，也是很大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也愿意为自己定一个比原来高一点的一个目标为自己侍奉靠着主定一个比原来更高一点的目标，不看自己，就自己不可能做到，但是主 的恩典够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期待，这样的一个追求，这样的一个祷告，神会把超越我们自己原来可能的赐给我们。这是历史的见证，是圣经的见证。好，那我们现在要看保罗的榜样的具体的一些方面。A， 保罗对神的那个感恩的态度，这真是一个好的榜样。我们看前书一章十二节，前书一章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以他做的所有的工作，他都归功给神，这是神给我的力量，我自己做不到，他给我力量去做到我所做的一切。他把所成就的一切都归功给神，来感谢神。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神就是愿意使用这样的人，一个自居功的，一个偷取神荣耀的人，一个神帮助了他而他认为是自己的本事做成的，我想神就不敢用这样的人。十三节，下一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污慢人的，然而我很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他回想自己过去是何等的败坏，他一想到自己的败坏，同时想到神的恩典，想说像我这样的人还蒙了怜悯。不但蒙了怜悯，十四节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你看他的信心和爱心，他都知道不是出于他自己，是出于神。所以他把最基本的都是知道是神赐给他的恩典。跟着十六节他又说，十五节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不但是罪人，是个罪人头，罪人的首领，按照他所做的这个名称呢，也很符合事实。你看他迫害教会，抓了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而且强迫他们说亵渎耶稣的话，多么厉害，多么厉害，残害残杀基督徒。所以他说自己是个罪魁，是很真实的名副其实的形容词。跟着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我蒙了怜悯，意思就是说不但是怜悯了他，而且借着他也叫世人知道神有同样的怜悯赐给一切犯罪的人。因基督耶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现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像保罗原来那么厉害，那么败坏，那么残忍，都会得救悔改，何况你呢，何况我呢，我们都可以蒙恩，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罪恶。 做榜样，使最大的罪人也可以知道神还是爱他，他还可以得救。没有一个人罪大到超过神爱的范围，就是神的爱大过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保罗他的经验实在是一个显出神最大最高深恩典的一个示范。他为这一切都感恩，所以他在这里提到感谢，提到怜悯，提到恩，提到又提到怜悯，两次提到怜悯，这是他永远没有失掉的感谢的态度。还有后书一章三节，后书一章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所以他能够为提摩太祷告，他认为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说我感谢神，我能够这样在祷告中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言论。所以他把他这样的一种的关心爱心的美德都归给神，是神赐给他的。那么再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更是标准的一句话，代表保罗的心，感恩的心。十五章第十节，我们常常提到，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你看他在这里把双重的恩典都归给神，第一方面是他的改变是出于神，他逼迫神的教会，但是蒙了神的恩典他完全悔改，这是神的恩。然后呢，他因为神的恩就去劳苦传福音，侍奉神，见证神。他这样的劳苦之后，他说这不是我，不是出于我自己，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才成的。所以双重的恩典都归给神，这是保罗说的感恩的话的标准金句，也是许多人做见证的时候引用的，也成了一个标准的一个经文。这个态度也真是标准的，我们都要追求这个标准。那我们在旧约头看亚伯拉罕的一个同样的表现，感恩的态度，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是旧约神工作的开始，保罗是神新约工作的开始的一个最得力的使徒，两个人都有相同的心态。创世纪十八章，我们看见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亚伯拉罕的态度是怎么样？第十八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 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伏伏在地，谦卑的态度，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你看他的看法就是，他能够做一点事来服侍神，是蒙恩的一件事。就是说，他原来不配，是神给了他恩典的特权，才能够有机会来服侍神。所以他在这个谦卑之心里面，渴慕能够侍奉神，为神做一点事。所以他说：“不要离开仆人，不要拿去我这个侍奉你的机会，赐给我这个机会吧。容我，准许我，给我这个机会，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我相信犹太人后来给客人洗脚，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个榜样留下来的一个传统。洗脚是个最卑微的事，卑贱的是仆人所做的，但是他也贵为族长，他愿谦卑的为主洗脚。你看他的这个态度是如此的渴慕来为神做一点事，而且他做的很多，但是他认为太少。他说拿一点饼来，但是他去拿的时候呢，下面第六节说他拿了最好的细面，还有他又跑到牛群里面捡了最好的牛犊来预备，加了奶油，奶都是最好的食物，但是他认为这只是一点点一点点而已。他认为他的不是是理当如此，应该做的，不是他有什么功劳，应该做的。就在第五节说了，你们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那么耶和华就对他说，你照你所说的行吧，就神悦纳他这样的侍奉。所以他就急忙的这样很兴奋的来预备，他的这个兴奋也影响了这个别的人，连他的仆人也急忙的来工作。你看这个主的这个亚伯拉罕，就年长的人跑来跑去，跑到牛群里头，就看见一个老人家跑也很好看啊。这都是出于一个觉得是蒙恩不配，但是得到了恩典来侍奉神，一个心态非常的宝贵。啥时间返老还童，神的恩典就是丰富的临到，结果他这样做呢，就是神应许他有一个儿子的时候，神的最大的恩典就在这个时候临到他。我们看第二方面，他谦卑的态度。刚才我们看的前书一章十六节，他说自己是个罪魁。那么有人说他不能不谦卑吗？他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嘛，他原来就是个罪魁嘛，那么他这样承认有什么好说的呢？怎么算他谦卑呢？不过是真实就是。但是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蒙了很大的恩典，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就忘记了， 慢慢慢我们就开始就觉得我们身份很高了，我们就觉得我们配得荣耀了，我们配得称赞夸奖高台了。但是保罗一直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前后书的时候，已经是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侍奉主30多年的时候，已经有很高的成就的时候，他仍然最后还是说他是个罪魁，一生不忘记，一生没有改变他的心态。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5章9节，我们刚才看了第10节，现在我们再看第9节，哥林多前书15章第9节，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成为使徒。他是使徒中最小的，甚至不配成为使徒，这是他对自己的估价。那么我们读到这的时候，恐怕有人心中几个问题产生了。岂不是保罗曾经在一些地方说他的这个身份地位怎么高吗？那怎么调和这两种的说法呢？一方面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做使徒；另外相反的话，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后书11章5节6节。哥林多后书11章5节6节，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第六节，我的言语虽然粗许，我的知识却不粗许。这不是谦卑的话。还有12章11节，12章11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你看，这个话都是和他以前所说的、上面所说的是不同。为什么他这样讲？这里他也说出来了，我是被你们逼的。这是哥林多的一些会有对他的轻视、批评、否定他的使徒的职分，所以跟着否定他使徒的权柄，也否定他使徒的教训。那么这样呢，这个关系就不限于他一个人了，是影响整个的教会，是那些假师傅在中间怂恿来迷惑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能够成功的否定了他的使徒的职分、权柄、教训，那么他们的信仰就会改变，就会跟着那些假师傅走了。所以保罗为了福音、为了真理，他要争辩，所以才说了这些话，而这些话都是事实，他没有一件事是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他的灵性、他的能力、他的劳苦、他的忠心、他付的代价，没有一件事是在最大的使徒以下。所以不是矛盾，乃是在不同的处境里头，不得已才说的话，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教会的前途。好，我们休息10分钟，再继续看。有没有人还来不及吃晚饭就来了？有没有人？好吧，请举手。没有。有的时候真是赶不上吃饭就来了。 好，我们继续的看第三方面，保罗的强烈的使命感，这也是保罗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我们看前书二章七节，前书二章七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他说他奉派，是神差遣他做的，把这个托付给他。那么还有这个，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基督之命令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是基督的命令给他这一个责任。后书一章十一节，后书一章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师徒，做师父，奉派。所以这两个字对保罗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句，是他的使命感从这里来，是主委派他，托付他，命令他，要他去完成神给他的责任。在这里提到神委派他做传道，做使徒，做师傅，这三样是他常常连在一起的。所以他如果按照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五个职分五种的恩赐来看，他有了其中的三样，传福音的，使徒，教师。所以保罗有好几种的恩赐集于一身，而每一种的恩赐他都去尽力完成，没有辜负基督给他的托付。我们看他为了完成这样的托付所付的代价的一个代表的一段圣经，代表性的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开始到二十八节，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有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挖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你看他这里所说的，我们一分钟都完了，但是实际的经历真是不能言述，那个其中的痛苦 真是是很难想象的。其中的任何的一样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已经觉得受不了了，而这许多他都经历过了。这里提到屡次行远路，我记得在想到宋尚杰的日记里头，他当时走路有时候坐这个没有顶的火车，路上抛锚开不动了，又下来走路，有时候坐了那个一个手推的车子，有两边，一边放行李一边坐人，这样的途那个路是崎岖不平，这样要走一天两天的路程。在那个时候呢，许多乡村教会还不晓得接待传道人。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地方，走了很长的路，但是他们摆上给他吃的呢，他实在吃不下去，不能下咽。那些人摆在台上以后就走了。那么宋尚杰呢，生性是个脾气很急的人呢，他吃努力想吃，但是没有办法吃下去，肚子很饿很饿，也不能吃下去。后来呢，他就把这个拿了到门口啊，就倒在地上了，发了脾气。那么后来呢，在他的日记里他认罪啊，他在日记里写着这样做不可以，他应该这个了解同情那些农村的人的穷苦啊。这个不过呢，他是用爱心来这样的替他们着想，但是真正我想一想呢，不是那么回事啊。你像当时的这个乡村的人，他们过节的时候吃得很好啊，最穷的地方吃得也很好啊。那么才有几天的聚会，接待一个这么远辛苦来的族的妇人，他们力量上一定还可以做得好一点的。饿了还吃不下，你想是什么样的食物啊？那也是当时的一些信徒还没有了解接待族的仆人的这件事情啊。那么他这样做了以后啊，在他日记里认罪，我想这是好榜样，好榜样啊。总之呢，他发现他这个脾气是很急的。那么这个这件事呢，这个他的女儿也说他的父亲是心情很急的，所以这个他的妹妹从国内写信给他说，这个父亲的日记啊，你要小心啊，千万不要把他描写成个圣人啊，成个完人啊，完全无瑕疵的人啊，爸爸不是那样的，他有脾气的，要照实来写。所以这个日记里头呢，也是把他各方面都写出来，还有别人说的他的事情也写下来。我想这样对哈，这样把一个就算神用的仆人的缺点应该写下来，他的软弱应该写下来，就大家先可能更的造就，就是他有这个软弱，他能够这样对付，但我的软弱也可以对付。这里让我想到当时保罗走远路，我相信比宋尚杰的时候更困难。屡次行远路，保罗3次出外布道都是远路，那个交通是当时的情况一定是很辛苦。这里描写的也是他不得已来写下来，所以他的这个不得已也有神的恩典在里头，就是不然的话这些都不会写下来的，我们都不知道了哈，也不会让我们学习这么多的功课了。这是他的使命感，是他愿意付上的代价。对不起，我们看第四 他有至死忠心的这样的榜样。不要说他最后的殉道了，就是在他的书信里头我们也看见他多次提到死，在这些话里头表达了他的心志。我们看这个后书四章六节到八节，后书四章六到八，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已经靠近他殉道的时候，所以他已经预感他要离开世界了。他把那个时候当作被浇奠的时候，就是献祭最后的那一部分，将酒浇在这个祭坛上。所以他的心目中，他整个的一生的侍奉就是献一个祭物。那么这个祭物的结束就是浇奠的仪式，他的死就是完成他的使命。在这个时候他做见证说，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说信的道已经守住了，跟着他可以坦然无惧地说，神就是按公义审判的神，要把冠冕赐给他。他这个话很大胆啊，言外之意就是，如果神不给他冠冕，就不公义了。他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坦然地讲这个话，也就表示他是实在尽了他的心。他想到自己的赏赐的时候，也跟着想到不但他一个人，还有其他同样的人。这是他在这个提摩太后书想到他的死。我们再看别的地方，别的书信里头他提到他的死啊，我们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照着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看在这里他的一个放胆去做的一件事，就是生也好死也好，最重要的是基督能够在他身上的荣耀显大。如果生能叫基督显大就生，如果死能叫基督显大就死。所以他把生死是置于度外，他最注重的不是生或者死，乃是基督的荣耀显大在他的身上。这是他所切慕的所盼望的。第二十一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说这看死是益处，为主而活的人死的时候是得到最大的益处。那么他在下面二十三节又提到死，下半节，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他看离开世界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 你再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十一节，林后四章十十一，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么在这里保罗讲的生和死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呢，就是肉身的死。你看他说第十一节的话，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就是好像按人看必死无疑的，死路一条的，所以他时时面对死亡。但是呢，基督拯救他，使他在必死的时候却能生存，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意思在这里。但是呢，除此以外还有另外的属灵的生死的意思，所以是第十节和第十二节。第十节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那么这个死是像主一样，像自己死，像世界死，像罪死。当他带着耶稣这样的死的表现的时候，耶稣的生也就显明在他们身上，基督的丰盛生命就显明在他身上。十二节，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意思就是说，当别人看见基督的死在他身上显明的时候，那些人就因他们这个表现而得生了，而得到基督的生。所以这几节讲到生死，包含两个意思，肉身的死和属灵的死生，两个意思 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死，就是随时可能失去生命，但是呢，基督显出看顾保守，在必死的时候却能够开了生路。但是他最重视的还是属灵的生死相互的关系，借着与主同死而显明他的生命。所以这是保罗对生死的看法态度。再看保罗这样的一种不顾生死的精神影响的同工，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和三十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先看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伊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那么这位同工伊巴弗提与保罗一起做工，一同付代价当兵，为福音征战。那么这一个弟兄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我们看第三十节，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说这个同工也有同样的将生死置于度外的精神，为了做基督的功夫几乎死亡。那他的这个精神从哪里来呢？我相信是因为他和保罗同工，看见保罗的表现受感动而学习，而 而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保罗的这种至死忠心的态度影响了别的同工。我们现在看第五义，他关心同工。我们看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这里提到他对提摩太的关心很入微，因为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所以他注意到提摩太的身体有软弱的地方，特别的这样的提点他，让他注意自己的健康。那么我们再看后书四章十一节，后书四章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这里特别提到马可，我们都记得马可曾经这个退缩，这个在最重要的关口，马可离开保罗。他们从居比路要再赶路的时候，居比路上去那条路是最危险的路，是盗贼出没的地方，很多危险的事。那么马可呢，他的老家就在居比路，所以到了老家不想出门了，所以他就停在居比路，不肯和保罗一起去了。那么就因为这个事，这个保罗和巴拿巴有意见上的分歧。那么保罗那个时候认为不可以用马可，这个人靠不住，不可以用他了。但是呢，我们来看保罗这件事哈，不可以因此就说保罗是不同情同工，不关心他们。那个是保罗面对前面的重要的工作和艰难的路程，正需要同工的时候，这个同工退去，所以他觉得以后不可以再用他，是为了工作。这个，但是后来他发现马可改变了，马可复兴了，改变了，所以他就特别请马可与他同工。在现在他又特别提到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他对马可的态度观感完全改变，而且很重视他。所以马可的复兴是个很宝贵的事情。我们再看其他的两处的经文，也是这个提到这个马可对保罗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腓立比书四章二十四节，腓立比书四章二十四节，不是这个，不对，那我们看这个格罗西书四章十节，格罗西书四章十节，与我一同作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要接待他。这里说马可和保罗一同作监，你看马可的心智 是多么样的强，他愿意做剑。我刚才说的不是腓立比书，是腓立门书二十四节。你看，腓立门书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们安。而马可也是与保罗一同作监。我们看见保罗对于马可一发现他有转机，立刻用他，而且大大的用他，结果呢，把马可就完全的带过来，完全带过来了。这是他对于同工的这个一方面不跳过他们的弱点，但是当他们回转的时候，他就鼓励他们，带领他们，使用他们，这是他对同工的一种态度和帮助。我们看看他对提摩太自己怎么样。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三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伊格涅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至于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隔离。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我们看见保罗要用提摩太，看见他是一个很有盼望的一个青年，但是有个难处，就是他的父亲是外邦人，那么带着他去到犹太人中间去工作，很受到拦阻批评，人对提摩太会有一种的不接纳的表现，这样对提摩太会是一个大的伤害，是一个大的挫折感，可能使他以后就退去了，退后了。是为了鼓励他，保罗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就给他行了隔离。这件事我想保罗做的时候很不容易做，很不容易做，因为这个刚刚在十五章提到使徒大会在讨论隔离，决定外邦的基督徒不要受隔离，而且保罗呢就在大会当中很坚决地站了一个立场，就是不要受隔离，就在这件事上不可让步，因为这是维持纯粹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岗位。但是十六章刚刚跟着那一章一开始就说保罗给提摩太行隔离，这好像是自我矛盾，所以保罗不容易做这件事。但是保罗是一个将真理认识得很透彻的人，好像他在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说的，行隔离不行隔离都无关重要，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他知道外面的这个仪式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只是个表达而已。这受隔离和不受隔离都无关重要，就是不是这个灵性真理的一个重点。 那这就表示保罗呢，他是一个正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很活泼的面对问题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说，一方面他是这个有这个反传统的这个坚定的立场，但是同时呢他又能够超越反传统。再说他超越传统，同时他也超越反传统，怎么回事呢？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从四方面来解释。他是法利赛人，他超越了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是自具主义，是这个假冒伪善的路线。但是他原来是个法利赛人，他信了主以后就离开了法利赛党派，做耶稣的门徒使徒。他超越法利赛人，但是呢同时他又保守了法利赛人的那个对神的话的热心。法利赛人对神的话很认真的，一个字都不放松，很认真。他们是自具主义者不错，但是他们这个自具主义的后面有一个很重视神的话的一个心态。保罗呢把法利赛人的不好的地方丢弃，但是保持了好的地方，法利赛人的热心。所以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在热心上讲他是法利赛人，是对为神的话有热心的。但是可惜法利赛人走了自居的路，表面的路。保罗把不好的丢下，把好的保持，所以他是超越 他的法利赛人的传统，同时又超越反法利赛 的那个看法，保持了法利赛的优点，就是他是双方面都超越。这是保罗说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十六节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是圣灵给人自由，是超越这些限制的自由。从第二方面我来解释，保罗从基督领受了一个使命，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的主要的责任是超越以色列人的范围，进入外邦人中间，一个更广阔的一个福音的范围。但是呢你看他每到一个地方先到会堂去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他超越了以色列人，但是呢他又超越了超越以色列人的那个另一种的狭窄的观念。他不是说我是外邦的使徒，那就不要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了，我向外邦人传福音就完成神的托付了。他不是那样想，他知道神的心要万人得救，所以他认定他的主要的任务，同时不忘记他的同胞他的骨肉的得救。所以他是一个是双方都超越的一个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的活泼的自由的一种的表现。还有他超越知识，哥林多前书八章预见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他不愿意讲知识，所以他到哥林多去他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并高远大志向你们讲。他是一个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不用学问来讲道，他讲 讲的是耶稣，耶稣基督永远是他的信息的中心主体，绝不妥协。但是呢，同时他又是超越纷繁之事的，所以他说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也讲知识，他运用他的知识来做见证，来传福音。所以他在好些地方都提到有知识知识知识，他说在知识上我 不在任何一个师徒之下。所以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在圣灵引导之下自由的人，超越知识，但是他会用知识。所以这样的一种活泼的路线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应该学习的。我们在也看见了在隔离的事上他同样的表现。所以保罗不是自相矛盾，他乃是有把轻重分得很清楚，把属灵的实际的意义看得很准。所以这是一个有灵性有深度的一个人的表现。 F 他持守无愧的良心，后书一章三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他好些地方提到有无愧的良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一个圣洁的人生。那么我们看见几个大师徒哈，都是这样，保罗是这样，彼得也是这样，约翰也是这样，三个师徒都是很注重这个无愧的良心。对约翰来说叫做坦然无惧，那么对彼得来说呢，就是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若有人为叫良心对得起神，就忍受冤枉的苦楚，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我们把这三个师徒的这个经文都来看，刚才看的提后一章三节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在那个提摩太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是彼得说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要良心对得起神，那就是无愧的良心，人就忍受冤屈冤枉这件事，在神看是可喜悦的。哦，过了时间了，那么就这个，约翰呢？约翰一书里面四次提到坦然无惧，坦然无惧。你们把这个经文写下来，我们就下课。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三章二十一节，四章十七节，五章十四节，坦然无惧，也就是良心完全的平安，无愧的良心。每一节圣经都有很宝贵的特殊的意义。好，我们就停止在这里。到现在看我们的进度，可以我们还有两次上课，那就刚好我们可以看完我们的讲义。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为了你所呼召的保罗的一生献上感谢，成为提摩太的榜样，成为后世千千万万基督徒的榜样。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中靠着你追求能做别人的榜样，不是我们骄傲，乃是只是你喜悦的一个属灵的大志， 求主给我们这样靠着主超越我们自己的一个追求。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天父，我们再一次为你兴起保罗和提摩太来侍奉你传福音感谢你。你在教会历史里面不断的兴起人，也在这末世的时候兴起许多的弟兄姊妹有心侍奉，愿意把时间恩赐力量心血为你来使用。感谢主，求主你亲自的造就许多的弟兄姊妹，你说兴起来的求你造就，你说造就的求你使用，能够在这末世的时候福音更光传，教会更加蒙你的喜悦。虽然是在老底家教会的时代，但是我们看见你有自己的保守，有许多热心爱你的弟兄姊妹，和一般的潮流是相反的，这是你自己的作为，我们献上感谢。今天晚上求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再陪我们造就我们，使我们在侍奉上有所学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的看保罗的榜样。我们上一次看到了这个第 F， 持守无亏的良心。今天晚上我们从G 开始看，就是信心。信心，保罗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在信心方面实在给我们留下非常非常宝贵的榜样。侍奉主少不了信心，信心是一切的基础。我们的各样的美德都是建立在信心的这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提到，第一步是信心，到了最高是爱心，但是呢事实上每一步，这个七步每一步都离不开信心。所以信心是最起初的那个基础，后来每一步长进还是基础，还是基础，无论用什么名称，那一个下面的基础还是信心。连爱心的信心，爱心的基础也是信心。所以我们来看保罗在这方面说告诉提摩太的话语。我们先看后书一章十二节，后书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小子，或者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这里有深信两个字，也有知道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是信心的意思。这个知道是把握的意思，深信也是一个没有怀疑的一种信心。在这里保罗提到他相信保罗为神所做的，他把那些工作都交托在神的手中，神能够保守他为神所做的不落空，一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那么这句话也可以另外一个翻译，或者他所交托我的神是创世城中的神，保罗所做的交托给神的，推到最后还是神主动来交托给他。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所说的，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们这方面立志行事追求努力工作，但是呢这一切背后还是神的恩典， 神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会立志，让我们会努力，让我们会追求。所以我们是被动的主动，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下，一切都是被动的，我们是回应神的恩典。但是呢，在这个回应之中，我们成了被动的主动，我们不是被神推着走，不得已自己不想走，神勉强我们走，不是那样。他动工，但是呢，我们心被恩感，就喜乐的、主动的、努力的、积极的来侍奉神。所以事实上是我们的意志在神的恩待之下起了作用，所以我们回应神自己的作为，在神的恩待之下，我们的回应成了主动的，这是被动的主动。这是保罗在那一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信是他创始的，我们的信他成终的，他给了我们信心，他就让他给的信心不落空。所以神在我们的里面做这个非常宝贵的工作。在这个圣经里头，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他在其他的地方也好几次提到这个深信两个字，就是一个强的深信不疑的一种信心。我们看看其他几个地方这样用的字，我们看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在这里又是提到深信，也又是提到被动的主动。保罗深信的是什么？就是神他创始在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心里动了善功。那么这个善功在弟兄姊妹的积极的参与之下，又得到神的成全，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保罗他的信心总是和将来建筑连在一起，和神的成全连在一起，所以他就很快乐的积极的来工作。那么还有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一章二十五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是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上文告诉我们，保罗在两难之间情愿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他又想到他继续在肉身活着，继续工作呢，对于弟兄姊妹是更有帮助，可以建立他们的信仰。那么他感觉到这个工作的需要，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深信，神会继续留他在世间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坚定他们的信心，能够在道真道上长进喜乐。那么在腓立比书里头，除了深信之外，也同样的好像提摩太后书一样，又用知道这两个字。我们也看一章这个十二节，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他为福音作监， 他怕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他做奸而有信心动摇，他们会心里会想，保罗为神做工传福音，为什么神不看顾他而作奸啊？可能他们会这个信心动摇。在这里保罗有一个恳切的深切的一个盼望，一个向神的祈求，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就清楚的知道，深深的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不要为我为福音做奸而难过，会受信心的影响。你们相反的要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旺，是神超然的工作，奇妙的工作，出乎一般的人意料之外之上的工作。另外在一章十九节再提到知道，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自己呢也是深深的知道，他知道他虽然作奸，但是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神要把他拯救出来，而且他有一个坚强的心智，生死至于度外不会影响这个心智，那就是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他一个非常坚强的心智，生也好死也好，总是要做这件事，让基督在他身上显大的荣耀。所以他用深信也用知道，是同样的坚定的信心的意思。那么我们再看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讲的信心，